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为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爱丁堡犬猫影像专科医院的黄纯玲兽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犬猫的一些消化道症状及疾病。欢迎黄医师。
欢迎黄医师。
Hello 大家好。
不要再按了。
其实狗猫啊，他们的消化道症状是蛮常见的。那过往在看门诊的时候，你觉得饲主进来他们最常提到的消化道症状有哪一些？然后
猫跟狗有区别吗？
对啊，猫跟狗有什么区别？
比较常见就是吐跟拉吧，然后再有的就是食欲减退，体重减轻。我觉得吐这件事情在猫就真的比狗常见非常非常多。在过去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误解，就是觉得猫吐就是很正常，但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正常。
那猫吐到底是怎么样去界定说它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到底是要从它的次数啊，还是它吐出来的内容物，还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区别？因为假设今天这个动物吐了一次，我们需要很紧张的赶快把它带去兽医院呢，还是它可以观察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才需要带去？
就感觉现在多时候很极端，有时候吐一次就来医院里，有时候吐了一个月才来医院的也有。
就是他们好像家长好像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提示或者建议可以给他们，让他们初步做一个区别这样子。
先讲就是紧急状况，如果说发生什么状况需要真的要赶快带去医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他吐完之后变得很虚弱，然后胃口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他吐的东西里面有带血，对，那可能是一些真的有的是看到鲜血块，或者是深咖啡色的液体，或是有带血丝。再来就是比较不紧急的状况是，其实对于猫吐到底怎么样的次数是异常这件事情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可是之前在英国有做过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饲主问卷，他们最后出来的结论就是说绝大部分正常猫一年吐的次数不会超过两次。然后常常我在门诊跟主人讲完，主人就说
啊什么他一个月两次
一年一年，
对，
有人说我的一个月两次这样子不正常吗？
那我觉得一个误解是说，很多人觉得说猫会理毛，所以他吃下去的毛会吐毛球是正常的，所以当我们问主人说他会不会吐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不会，可是其实仔细在问的时候就是发现其实他会吐毛球。正常情况下毛发是应该要顺肠胃蠕动从粪便里面排出，所以如果今天他是会吐毛球，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很小心，
就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对，那对我自己来说，我通常都会跟主人讲，有的人的说法是说你要跟他以前的时候比，如果他小时候吐的频率大概就是这样，那你就是以那个为基准。可是我自己 我稍微比较严格一点，我会觉得如果他每个月你都有看到他吐这件事情，可能就要小心，尤其是那种每个礼拜都吐，那个就绝对是非常非常不正常。
那如果说是像猫啊，他吃得很快，吃完立刻吐，然后他又把他吐了吃进去，
狗有时候也会，
对，狗也会。但是就是如果他的猫是描述这样的症状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真的单纯是因为这样，那 应该理论上你去做了物理性的调整它要改善，所以有时候我会如果理学检查看起来真的猫都没有任何肌肉消瘦脱水，就是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然后我也没有摸到它的肠子有增厚什么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跟主人说你先建议试试看比如说慢食晚或是少量多餐，可是重点是他一定要再回头来检视这件事情做了之后有没有改善，如果他没有改善，其实有的猫他有一些消化道疾病，他表现出来也可以是吃完就吐，
所以其实要监控一段时间。那如果今天是一只胖猫偶尔会有吐的这件事情的话，会觉得是很严重吗？就他就是很胖，
可是其实有的胖猫它肥胖可是它肌肉消瘦，就是有的主人听起来会觉得啊，到底是胖还是瘦，可是其实肥胖是你脂肪过多嘛，肌肉消瘦就是你的肌肉量不足，就还蛮常胖猫会同时存在这些问题。那到门诊我第一个就是请主人先记录下来它呕吐的频率，因为有时候你记录下来再回头看真的会跟你印象中是有差距的。
那想问一下，就是呕吐跟逆流这两个，因为其实它的症状上看起来是非常类似的，那是要怎么样去区分，然后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家长们做一个区分，因为兽医师原则上大概是可以区分这两个情况啦，但是家长就比较没有办法区分这个情况，那是狗猫都会有呕吐跟逆流这样子的情形吗？
都会有。然后门诊的时候常常主人在讲吐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会先问他，诶，你有没有看过他吐的当下。呕吐是指说他今天食物是在胃或是前段小肠，然后他一直反呕把它吐出来，但是逆流是指说东西还没有进到胃，他在食道里面他就跑出来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在现场看到的话，逆流你比较会看到就是未消化的食物或是很多的口水，如果是呕吐的话也要看，因为他如果是刚吃下去他吐出来也还是颗粒，就是还是未消化，可是如果说你看到的都是那种已经消化过的食物泥，那可能呕吐的机会比较大。可是最有把握的还是你现场看到，就是说如果他在吐的那个动作他其实是吃完没多久他就是头一滴东西就出来了，那种大概就是反流。但如果他是过了一段时间，或者说你在现场看到他其实是反复的身体会一直抽动然后再把东西用力的呕出来，那那个就是呕吐机会比较大。如果主人真的没有办法区分，我会跟他们说那就请他在家里录影，其实也会很有帮助。那为什么要区分，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要检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他今天是反流我会拍胸腔 X 光去看一下他食道有没有明显的问题，但如果他今天是呕吐，那我可能会跟他说我们可以先验血排除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如果都没有你下一步大概会需要做到影像的检查。
那如果说因为这是他们比较常见的算是症状啊，那如果说有怀疑这个狗狗或猫咪它可能有消化道阻塞的时候，它的临床症状在严重程度上会有哪些区别？假设怀疑有消化道阻塞的，
如果是阻塞性的问题的话，通常也要看它是部分阻塞还是完全阻塞，如果是完全阻塞就是塞死了，那它可能吃什么就吐什么，如果是部分阻塞它还过得去，它可能就是肠胃的排空变慢，它不一定要吐得很频繁。对，那有的时候它们就算塞住胃口还是很好，所以就不太一定，可能还是需要靠影像的检查才能够去区别。
那在临床症状上有可能先区别它是上消化道或是下消化道的阻塞吗？比如说是胃啊或是前段胃接舌指肠的位置，然后如果是这个地方阻塞的话，它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比如说类似喷射性呕吐啊或是像这样的症状出现，还是其实是没有差别？
如果你是塞在比较上面的消化道，那当然它有可能吐的量会比较大，可是如果你是比较后面的话，它累积到一定量它好像也还是可以吐的很激烈，我觉得好像有点难是靠临床
症状
去区分。对，
那一般我们怀疑就是有像这样子消化道阻塞的时候，在门诊我们大概会做哪一些检查，那可以大家依序跟我们做一下说明吗？
通常都是呕吐的症状来嘛，或者食欲精神不好过来，大部分我第一步会做的还是会，如果主人 OK 我还是会建议先做一个血液检查，先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
先看身体状况。
但是对，如果你很高度怀疑是阻塞性的问题，至少会可以先做的是 X 光。对，因为他们有时候阻塞性的问题来他可能不见得他有空腹。对，那你做 X 光你大概可以先区别一下，可是没有空腹另外困难点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东西在那里你很难去区分到底是食物还是异物，如果它不是一个很坚硬的东西。 如果再要下一步的检查，大概就会是做超音波的检查。
那你 X 光的话会是怎么拍摄？
怎么拍摄？
就是如果今天是呕吐疑似阻塞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做 X 光的检测？
如果今天我确定它比较是呕吐而不是反流，那我就是拍三张，就是两张侧照一张仰躺
的腹腔，
对，腹腔的 X 光。但如果它今天听起来比较像是反流，那我可能就是拍胸腔三张。
所以这边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原则上不论是胸腔或是腹腔，都是会以三个角度去做判读，会跟我们过往知道的这个两个角度不一样。那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在影像上其实你不同角度有时候看到的东西可以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在我们讲腹腔来讲好了，就是你不同的侧躺，你空气或是你的东西在不同的位置，有时候就可以被显现出来。可能这个角度，比如说这边的侧照看其实没有很明显，可是另外一个侧照因为空气跑上来，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哎，幽门里面其实有卡东西。然后胸腔的部分就比较是肺脏的问题，因为你侧躺的时候下面的肺会比较塌陷，所以上面的肺比较有空气，所以当你要看譬如说胸腔有结节，那你在左边的胸腔有结节的时候，其实你在左侧躺反而是比较看不清楚，你需要右侧躺。或者是肺炎啊，它比较好发，譬如说在右中肺叶或是哪一个肺叶，如果我们只拍一个侧照，有时候就很容易 miss 掉。
所以原则上虽然是逆流，还是会做完完整胸腔检查，这样子就是你看的资讯会比较完整。
其实呕吐如果主人经费上 OK 啦，我觉得完整的检查，我如果做肚子超音波，他愿意做胸腔 X 光，那也很好。因为有的时候他慢性呕吐的病患，他也有可能有一些吸入性肺炎，只是可能没有被发现。
这就是要让家长了解说，多拍不是为了多赚你钱，它是有目的性的。有时候医师提出说这个地方它需要拍摄三个角度，不是就是要多赚你那张的 X 光，那这个它也不应该是说不是这个医师拍两张它比较厉害，这个医师拍三张它就比较差，就是这是为了检查目的上的需求。那我自己会跟家长讲说，今天你把一个立体的东西变成一个平面去呈现，它重叠的影像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在不同角度上的一些差异，让我们得到更多的资讯，
帮我们 3D 重组它。
对对对，就是我们用尽可能方式便宜的方式 3D 重组它，然后让我们去得到更多的讯息。所以当医师跟你提出说，哦，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拍三张 X 光片，或是现在有些医院他们不会说我们用几张来算，他会说腹腔检查它就是一组一组，就是 X 光片，然后胸腔的话它是一组，就是看它的体型，它就不是说哦这几张检查算，他们是算一组一组的价钱。那这个都是有目的性，为了就是让这个检查更完善这样子。那刚提到的是初步的 X 光片检查，下一步呢就是通常会进行超音波，或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建议进行造影的检查。然后造影检查会是用比如说让他们吞造影剂啊，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
先讲 X 光跟超音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不同的东西。其实两个检查他们有时候优缺点是也不一样，像 X 光的话就是刚刚小医师讲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平面重叠的影像。那如果是针对腹腔，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个器官它的外形，它的位置，它的大小，然后其实对于像有一些结石的数量或者是位置，那 X 光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可是如果我们讲到的是消化道的问题，如果你是要像其实很多狗猫他们有一些小肠啊或是胃的浸润性的疾病，那个大概就是 X 光比较看不出来，你需要靠超音波。那超音波看的就是这个器官它的结构，它里面长什么样子，然后它里面是液体啊还是它其实是实质的，这个可能也需要靠超音波去区别。
所以 X 光影像比较不会有叙述说，哎，看到你的肠子是肿肿的或是肠子是肿的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其实在 X 光下肠子的你没有办法看它厚度，可是它的粗细有时候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啦。可是像譬如说很多老猫他们慢性呕吐其实是有那个 IBD 或者是小细胞淋巴瘤，那一些你要去确认的话，可能下一步的影像检查还是会以超音波为
主。就你变成说你可以看到外观，但是你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 X 光一样是看外观这样。
对，譬如说你看到今天我看到肾脏凹凸不平，它到底是因为长了肿瘤，还是因为它其实是多囊肾有水泡，那这个可能需要超音波去看。对，那刚刚讲到造影的部分，就要看造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是要看阻塞性的问题，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对影像越来越熟悉，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需要到造影机才能够去判断，大部分你在 X 光下或者是超音波下大概就可以去知道，就不见得需要要吞显影剂。吞造影也有一些缺点，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会呕吐的动物，你给的那些造影剂他吐出来然后又呛到吸入性肺炎的时候，其实也会造成他那些造影剂进到他的呼吸道里面去。然后或者是说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已经破裂的肠胃道状况，那这些造影剂有可能就流到腹腔里面去，
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对，但是也有些情况是你是需要造影剂的，譬如说今天有一只会逆流的动物，我们想要知道那它到底是吞咽的哪一个区块出了问题，我们会做及时的显影，就是用 CRM 去算是透视摄影、对，那那个时候你就真的需要造影剂去看。
但听起来是比较前端，
所以这样基本上听起来是说，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阻塞性问题，我们在拍摄 X 光片的时候或是进行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造影剂的辅助，是可以
阻塞性的问题大部分不太需要显影剂才能够诊断，就是没有一定要显影剂。
这
因为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讲，
这讲的比较笼统一点，是你说不一定需要，是说还是可以
用的意思。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大部分你要去诊断阻塞性的肠胃道疾病，其实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显影剂你就可以诊断了，
99%。
我是没有数字。我是爱丁堡犬猫影像专科医院的黄纯玲兽医师，我推荐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是不是你是要问这个吗？
不是，我就不知道怎么问才比较好。
什么意思？
你再剪一下。
什么意思？
就以不伤害人的方式。
你说为什么大家都要吞显影剂？
就是
还是有人在吞显影剂，
就是还是有蛮多会一直吞显影剂、
就说显影剂
几分钟
过去就没事之类的，
几分钟就拍一次、几分钟拍一次，然后拍了 X 光片有够多张了，然后
拍了20-30张，
十几张也是有啊。
可是那种就很慢，你也不见得他真的有阻塞，
而且就算过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阻塞。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有没有判断力的问题了。就是你今天吞了显影剂之后，因为蠕动变得比较慢，你就说他24小时都没有过去或48小时都没有过去，你就说他阻塞吗？
应该这样讲，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需要用到显影剂，
所以原则上是不需要
的。就是我目前如果我要诊断肠胃道阻塞的问题，我其实是大部分状况我几乎都不需要用到显影剂，因为显影剂就是你过了它，如果是部分阻塞它还是会过，
还是对啊。
那它如果比较晚过，到底是因为阻塞所以比较晚过，还是是因为它肠子蠕动变
慢
所以没有办法过？那但如果你要诊断阻塞的问题，你要知道原因是什么，很多时候你还是 X 光或者是超音波其实就可以看的。
所以目前比较建议的方式还是用超音波或 X 光去确认你到底有没有阻塞性的问题就可以了，不太需要去这样子吞显影剂然后照这么多的 X 光片，还没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这样子是吧？
对。
他说对哦。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些医师他对譬如说超音波的检查不是那么的熟悉，他可能会觉得他需要这个辅助的诊断工具，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做法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管道嘛，就是他也可以转诊给能够做超音波的医师来做这个，
像爱丁堡犬猫
也不一定，就是我想很多很多医院其实他们有足够的设备跟可以去做这样的
判断，主要是能力吧。
对，就是他觉得如果他跟主人沟通好，其实适度的转诊我觉得反而也是帮助到动物。
这就我说就是在专注做这件事情的话，可以让你的诊断流程变得更有效率，也不会像这样子去，我觉得之前在喂显影的时候都超痛苦的，他都已经吐成这样子你还要喂他吃显影剂，怎么可能。
刚刚讲到是就比如说如果怀疑有一些消化道破裂的情况下喂显影剂，它可能会让这个显影剂流到他的腹腔嘛，或者是说他严重呕吐的时候造成吸入性肺炎，那这个是跟动物相关 相关的一些并发症，但是另外跟执行检查的人来讲、对执行检查人来说的话，吞了显影剂之后他也有可能会造成后续的医师他在做超音波检查、会导致那影像变得不清楚，或是如果怀疑经是有一个异物转诊到内视镜的医院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进行立刻的夹取、因为那个显影剂本身就是一些白白的液体，然后它会让这个内视镜的镜头完全被盖住，然后还有可能会损坏这个仪器，就有可能会延误了它可以进行这个内视镜异物夹取的时间。所以现在显影剂的使用它可能不会是我们在怀疑有异物阻塞的时候放在很前面的一个算是检查的选项，
因为它有
工具，
它有太多的缺点。
对啊，就是它的缺点其实目前看起来是稍微多于它的优点。那你不要这样子啊，因为就是每个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检查工具啊，它没有绝对的好跟坏，就是看操作者他对于这东西的熟悉程度、那只是目前以我们几个讨论下来，或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医师讨论下来，我们首选不会使用显影剂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应该是说，那你使用显影剂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有其他更无害然后更安全的方式可以去做，那我们就不要选择这个工具。
我觉得通常在用这个都是他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不要这样讲话，你到底要攻击多少人？
他们要反省一下。
那这就是给家长做一个参考，就是如果医师建议说我们下一步要做显影剂的话，那或许可以跟医师讨论看看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选择。那我们再简单讲一下比较常见造成消化道阻塞的原因就是有哪一些。
如果是年轻的动物的话，比较常见确实就是异物，就是他们吃了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就卡在那个地方。那年纪大的动物的话，就是除了异物的可能性，可能也要考虑到是不是有一些肠胃方面的病变，譬如说像是肿瘤，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大部分也大概需要用影像检查去做判断，因为异物如果是比较坚硬的像是金属啊或者是比较坚硬的东西，它其实在 X 光下是可以被看到，可是如果是比较软的东西在 X 光下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到的话，你还是需要其他的辅助检查。对，那至于肿瘤的问题，大概很多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超音波，然后下一步甚至需要做到采样这样子。
所以你们那边是没有 X 光的设备对不
对？
对，
我们没有 X 光、
那这边就再请黄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进行消化道影像检查的话大概要做哪一些准备。这个上一集有提到一些，但我们这边可以重复完整的再说明一次。那我们分两个情形好，一个就是当我们已经怀疑到消化道阻塞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做其他准备，以及如果他今天是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症状他需要做消化道影像检查，他需要的做到准备有哪些，就这两个状况跟我们说明一下。
如果他是就是刚刚前面讲到要紧急就医的情况，那当然就是直接过来做检查。有时候我们大概初步会先拍 X 光先了解一下，譬如说有没有明显阻塞，还是说他有其他的譬如说胃扭转啊这些状况，大概 X 光下就可以判断。如果是不紧急的状况，譬如说他就是慢性呕吐然后食欲减退已经有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想要做更完整的检查，通常就是约好时间我们就会跟主人说他要记得做空腹的动作，就是一般是建议8到12小时不要吃饭，但是他可以喝水然后过来做检查。就诊之前的话我通常都会，因为其实要做腹腔超音波他要仰躺，然后我们可能探头会在肚子上一直压，狗狗猫咪其实会很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大部分我都会建议主人就是先跟家庭医师拿口服的放松药，就是在出门前就先让他们吃，降低他在运输过程或者是说来到医院以后的紧张焦虑。那现场我们会再评估说有没有需要其他额外施打的药物，然后来帮助他们放松。通常扫描前肚子的毛大概就会需要整个剃干净，因为其实有毛发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超音波检查的清晰程度。
那如果家长说不行我就是不能接受他剃毛
可能需要跟饲主沟通吧。如果说你今天不剃毛，你有可能做一些影像检查可是你没有办法看清楚，因为剃毛其实都会在长，你觉得当下是动物的健康比较重要还是是说你要坚持？如果他真的要坚持他就要接受有可能做出来的影像，其实是会没有办法好好判读。
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少遇到会想要留毛不做检查这件事情。
对，
好像比较少。
或是真的不想被剃毛就不会来了。
对啊
但是你知道瑞士啊，他是不能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下就是剃他毛跟剪他们的指甲。
真的吗？
真的是不行的，会不会搞所以他们那个猫啊，但是他们猫是蛮乖的啦，只是那猫爪子都超长的。你知道像我们在台湾看门诊，就是猫进来不论是友善的还是不友善的，我们都会先跟家长讲说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先剪指甲嘛。但是瑞士是不能去剪他们指甲。
是动物权的关系吗？
就是他觉得他算是他们的东西，你不能不经
物品。
对对对，然后也是有一部分是动物权，就每个氏族的想法是不一样，他觉得这是他天生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去伤害他天生的东西，但他会伤害人类啊。
那这样他们对结扎不就更那个
结扎的话倒是我没有问那么多，但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做检查，我们要做一些骨科检查，然后要稍微移动的动物的时候，动物不能被剪指甲，我真的有一点怕。
他虽然没有抓你，他可能一巴就直接刺到，
他爪子很
尖、啊、直接刺到里面去。
对啊，
很可怕。
对，他们就说他们那边是不能直接帮动物。
那可是当你实际上去询问饲主的时候，饲主大部分是同意的吗？
他们就不会去问，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些事情其实是有一点保守，
或者
就是因为我也没有机
会
去问事主了，
会不会这是共识，就他们反正就是不会让你剪。
对对对，
那他们扫超音波就都不剃毛？
我没有到内科，我就是只有在那个就是骨外科、但是我知道他们在这个做上针剃毛这个、都有先跟事主沟通，但是爪子是不能剪这样子。
我猜那个程序上应该是不会变啦，剃毛这件事我觉得或许是 OK 的，就是有沟通或者是有告知应该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沟通告知的情况下是不能 做、
对啊，但是有我觉得沟通告知之后应该 OK 他们就做，不 OK 就不要做，反正他们不会有损失、
这我觉得也理解啦，因为饲主不一定知道是小超音波
就
要剃毛，就
要剃毛，
然后突然就出来一只没有肚子、
没有
毛
他的毛呢，
就是跟他讲一声。
对，所以应该还是要尽到告知的义务。
对，但是剪爪子他们 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其实是蛮习惯就是猫咪会算是半放养、他觉得不应该把它圈在家里面，它就是一个需要自由，所以那边被车撞的猫超爆多
好可怜哦。可是确实啊，我觉得台湾也是有一些饲主他们是不希望被剪，所以我们在剪之前也是都会问主人、就说你会介意我帮他剪一下指甲？
我觉得告知是一个尊重啦。
他们就分享一下他们那边能被接受剪指甲的猫咪的饲主其实相对比较少。
民情不一样。
那这是额外的话啦，那就是想再问一下，就是当我们做完这些超音波检查之后啊，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会建议他们需要再做一些更进阶的影像检查，比如说断层啊或是核磁共振这样子？
就是超音波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平面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像有一些器官它譬如说有一些肿块它真的很大，大到我很难去，它跟其他东西器官都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很难去区别它实际上有侵犯的程度到哪里。那电脑断层它就是提供一个比较 3D 的影像，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譬如说肝脏有个肿块，那它实际上有跟哪一些
组织相连呢？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其实在电脑断层下会打显影剂，所以有的时候会是在超音波下我看不到那个东西，可是打了显影剂之后在电脑断层下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扫完超音波它下一步有可能会需要手术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它可以考虑去做电脑断层做一个术前的计划，譬如说让外科医师可以知道就是说他到时候手术可能会打开会看到什么事情，然后他可能要先计划好他的步骤。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诊断出腹腔有可能有肿瘤的时候，去做电脑断层它是需要确认一下胸腔有没有转移灶。
那刚刚讲的这个非异物性的阻塞的情况的话，都会当下做采样吗？
如果主人同意，对啊，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主人他都想要继续往下做，对，所以如果我今天是看到一个肿块，然后因为肿块你影像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确诊的，我只能说有这一些可能性，它可能是肿瘤，但它也可能是别的东西，还是需要采样才会知道。那采样我们又分从比较低侵入性的就是细针穿刺采样，或者是说稍微侵入性一点是粗针穿刺，它可以得到的是病理切片， 但是细针穿刺就是只有细胞学，那或者是手术的采样就是比较直观，就直接开腹腔进去做采样。那可是如果今天是肿块的问题，很多时候其实细针穿刺可以给我们一定程度的一个方向。通常我就会跟主人沟通说，哎，我今天扫完超音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没有想要做下一步的检查这样。
那在你们那边可以做到的就是到出针采样的？
出针采样毕竟它可能要看器官，就是说如果它是真的出血风险相对比较高的，我们那边可能就比较不会去进行这样的检查。对，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没有外科什么的，如果它真的出血了需要开腹进去，那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在那边主要都还是做细针采样会居多这样子。
对，我们比较常做其实就是细针穿刺采样啊，然后或者是像是胆汁的抽取，采尿，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平常可以做。
就像刚刚有提到，如果是家长他想要做比较完整的腹腔超音波健康检查，也是可以到你们那边直接去预约的嘛？
对对，可以。但是就是他可能会需要还是有一位家庭医师，因为万一检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他后续的医疗要怎么制定计划，他还是会需要跟家庭医师讨论，这样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检查。
现在开始营业了吗？
诶，还没。
有预计什么时候开始吗？
本来是希望四月底以前，但是因为动保处是下礼拜一要来检查。
很快啦，那个很快。
真的吗？可是上次有听说要两周以后，他检查还要两周后才能审核下来。
真的很烂。
你看他这一定会把它剪掉，他只是跟你分享他的想法而已。
然后我还要等医院申请完，我自己才能去申请那个入会跟职业执照的办理。听说那个要一个月
啊？
对，就是这么慢。
你讲的、哦，
我
不会剪哦。
但你不剪掉，我就把那段拿出来 replay。
所以这样子感觉好到五月是吧？
对啊。
那你先讲一下你们主要的营业时间。
我们应该会是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为主，
下午，所以是从一点，
可能会是中午过后，实际时间还没有，
那不就是一点？
你讲一个时间好了，如果到时候有确定，我们就可以把这段放进去啊。如果还没确定，我们就把这段整个剪掉。
应该是12:30到5:30会开放预约。
Okay.
对，
那每一次的话是一位病患，
对，一次只有一位病患，因为我也只有一个医生。但我们可能就是目前是规划一个诊，可能就是1到1.5小时，除非已经知道有要采样，时间会拉长。
所以现在目前预计是12:30到5:30。
嗯，
对。
然后每个时段是开放
一个
病患，
这样感觉他的医疗的品质会比较舒适一点。
对，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模式，可能是主要习惯的是，我检查完我可能不会就是当下跟他说结果。
其实应该哦，这可能可以先讲就好了。
对，
因为他们我觉得是只是台湾的
是太习惯，就是这个模式还没有被建立、
他们可能太习惯在检查完之后就立刻有些什么东西这样。
因为他们我可以理解，就是主人一定会着急嘛、想知道哎有没有什么异常。
但其实在人的那个检测也是这样子、
对啊，
就是你可能扫完之后哦好了回去这样子。他因为他可能一天扫100个报告，是后面才会再出来，有的甚至说哎两周后回来看报告。
对，
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事主能不能，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啦，
接受，
我觉得是可以，只要是事先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像那种紧急的状况、就
是、还
是
会先讲。 对, 对, 对、就是、就我们如果是当天会影响到马上的治疗的方向、
这当然吧，
要采样那种我们一定是现场先直接跟他们沟通、
那在过程中家长可以陪同在旁边吗？
我们是初步希望是主人不要进来，主要是因为我们会做镇静，然后我们会有人员需要在旁边协助监控，然后再来是其实主人进来很多时候他们会想不是也不是应该说就是主人可能会想要问问题，或者是说对，那其实我会没有办法100%专注在扫描上。如果说我可以更专注把这件事情做完的话，可能其实一来更有效率，然后再来是比较不会 miss 掉东西。
OK、
这就是可以提到之前就是 Alex 学长有讲过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就是他们在做那个猫咪的超音波检查，然后就家长坚持他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猫咪，然后就有那个猫就咬了就是饲主一口，所以导致后面这个可怕的故事发生。所以我觉得今天带到这个医院啦，如果在沟通大家都彼此有
一
定的信任程度下的时候，其实希望家长能够理解这样子的执行模式，就是让这个执行的过程更加顺利，然后医师最后再统一一起说明，这样子可能会是比较好的做法，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慢慢理解这样做法的优点，那不要这么紧张担心。那如果说是还没有办法接受这样模式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医院就是是可以做互相沟通选择啦，就没有必要说我今天硬要来这间，但希望他照我的模式
做，
这样子做就
不要为难彼此，
对 对，不要为难彼此
对，不过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主人希望陪同，就是他们觉得动物在
紧张
下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但是实际上遇到的状况是动物还是会紧张，可能确实有的时候主人再稍微焦虑降低一点，可是当你探头放上去要压肚子的时候，狗真的是紧绷。因为我之前就有遇过一个状况是主人坚持他不想要做镇静，他说只要他在狗就会很乖，那其实过程中老实说狗也没有很挣扎，但是就是看得出来他是很紧张焦虑的，
就是他脚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就是很喘啊，
躺的时候是硬
的，然后就是很惶恐的脸啊、那结果做完检查之后狗是还好，然后就也就带回家，可是过一个小时他就冲过来已经肺积水了，对，
因为太
就他本身就有 B1 的心脏病、哦、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紧迫事件，因为其实心脏科都会跟你说就是避免狗过度的紧张或者是紧迫嘛，
不要
但是、这个、
太高涨的情绪，
对啊，但是这一个扫描过程确实就是会造成他们的紧张、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其实你给他镇静药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所以不要对这些药物有这么多的恐惧，其实这都是为了帮助然后舒缓他们在检查过程中的不适。嗯，那今天很谢谢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些犬猫相关疾病以及一些影像检查上面一些小细节，然后如果说未来有需要影像检查或咨询的话，也可以就是搜寻
爱丁堡犬猫影像专科医院。
好，那如果说对我们分享内容有兴趣或者有疑问的话，都可以 Google FB 搜寻 Wonder 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节目，我们会杯饮料哦。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谢
谢
黄医师，
谢谢
谢谢，拜拜。